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一遍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了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。好，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愿意在你的生命的之道的当中，我们被开启、被点亮、被得着。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递的清楚。求圣灵你亲自的做你大能的工作，使用传讲的人，也带领听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，同得你的教训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。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一人经受苦难的意义。那这个题目就来自于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的核心的教导。那一人呢，是指蒙神拣选的得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人，也是所有的信徒。那这样的人，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会经受苦难，这个经受苦难还是因为是义的缘故，因为你是义人，因为你信耶稣所以受苦。那这个受苦不是突然的，这个受苦有它特别的意义。那苦难对于人来说不陌生，而且相当熟悉。中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世界上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。那我们可以引用这句话这样说，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苦难。对于人来说，在人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缺失，但是呢，唯一不缺的就是苦难，就是痛苦。在这个世界当中本身就充满了痛苦，所以痛苦和苦难对于人来说，对于人生来说，就好像如影随形一样，我们随时可能会面对这个痛苦。面对苦难来临的时候，能够的反应就是无奈。我们人可以靠着自己做很多的努力，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工作，脱离贫穷变为富有。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学习，脱离文盲，可以成为有知识的人。我们甚至可以靠着自己逃避责任，过一个好像逍遥自在的生活。但唯一一件事情不能逃避，不能脱离的，也无法脱离的，就是苦难。在世界上任何人，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，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还是学富五车的，无论是平民还是高官，无论生活在贫穷国家还是生活在富足国家，苦难是伴随着每个人的。好像我们当下的疫情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，无论是平民是高官包括总统，都可能被感染。苦难是世界的本相，是人生的常态。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啊，叫做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。 所有的人都会有，都可能随时会临到。那这个苦难对世人有意义吗？孟子曾经说过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他把这个苦难描述成一个成功的途径，按照俗语说叫做先苦后甜。那孟子这个说法有意义吗？有一点点意义，但是没有实际的意义。事实是什么呢？事实是你经过了苦难成功了，成功以后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苦难，成功以后苦难还会临到，甚至会因为你成功，这个苦难可能还会更大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，我们现在观察中国，特别是那些很成功的生意人，做了高官的，他们是成功人士，他们正在经历中。在中国人古人的智慧当中呢，他们知道淡泊名利是一种比较高的境界。那这个是人对苦难的认识。中国还有一位名人，现代的名人，他讲了一句名言，叫做痛并快乐着。那这句所谓的名言，我的评论是自我安慰，心灵鸡汤。如果说的刻薄一些，叫做阿 Q 精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你经历的痛是小痛，你可能还能够忍，咬着牙痛并快乐着。如果你经历的是大痛，痛彻你的心肺，你就无法忍耐，你的情形就是痛并且哀嚎着。在中国早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叫做穷极乎天，痛极乎娘。你痛到大的一个地步，你要喊娘的。世人会经历苦难，但是苦难对于世人没有真正的意义。但信主的人会经历苦难，他们经历苦难有意义。那这个意义和世人经历有本质上的不同。信主的人一人经历苦难，绝对不是出于无奈，面对苦难也绝对不是靠着自我安慰，是因为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，他掌管苦难。那这一个起点，这个意义的所在是从他来的。当掌管天地万有和苦难的上帝允许这个苦难临到义人，临到属于他的人的时候，有他的心意。那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，是义人所信的这位神，他要在这个苦难当中赋予一个特别的意义，是单单属于义人的。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了解，也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，这个内容。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，彼得前书四章12到13节，这段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遇到了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承受苦难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那这个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是在这个里面有欢喜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是得着那个真正的永恒的欢喜。后面14到16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的荣耀，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那如果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是为义受苦，我们在地上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。这个是苦难意义的第二个方面。 后面第十七到十八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地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那这个是经受苦难的第三个要点，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立起敬虔的生命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十九节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那这个是结论。所以所有的义人在经受苦难的时候，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给神，要在神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活出神要的良善，要让神这位造物主的良善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这是苦难的意义的一个总结。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，那是彼得写给众教会的。那按照我们圣经的这个前面第一节的观察，是写给外邦信徒。那这是一个最后的劝勉，彼得最后的劝勉。那为什么做最后的劝勉呢？一方面是彼得年纪已经老了，那彼得也知道呢，他为主殉道见主面的日子近了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是当时教会遇到了苦难。新约教会在主耶稣开始的时候，让使徒出去建立，从一个非常微弱的很少的信徒，到一个地步整个福音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整个犹大地非常多的人信了耶稣，很多在外邦寄居的犹太人也信了耶稣。那不但如此，这个福音也开始传向了外邦，在整个罗马帝国非常多的地区，很多的城市开始有了教会，很多的外邦人归信了耶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，是什么呢？是罗马皇帝尼禄开始逼迫教会，开始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来屠杀信徒，苦难临到。那彼得也就是在这个书信以后很短的时间就被抓去道钉十字架，就殉道了。那彼得是以这个背景来写了彼得前后书。那这个书信的重点之一就是教导信徒如何面对苦难，我们面对苦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要点，虽然我们面对苦难是因为世俗的逼迫临到我们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被动的，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这个被动不会发生的。就算我们被动临到的苦难都有上帝的心意和他的旨意，那在这个里面到底要实现什么意义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对义人受苦这个事情要有几个方面的认识。第一个，义人受苦看起来是不公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义人是已经悔改的罪人，他们在地上活着要按照神的公义去行，他们要努力活出良善来，对于别人没有害处啊。按照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说法叫做人畜无害，它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种生活的导向。那这样的人反而会受苦，反而会遭到逼迫，看起来是不公平的。那第二个，义人受苦看起来是不应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义人是蒙上帝拣选的人，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人，那为什么上帝还会让信徒遇到苦难呢？看起来好像不太应该。那第三样是看起来不太合情啊，前面讲到理要合情啊，合情合理，不太合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义人在上帝眼中是属他的儿女，上帝说他用一样超过父亲的爱来爱所有属他的人。但如果上帝他的爱大到一个地步超过人间的父亲，他怎么会忍心看到属他的义人受苦呢？ 又不合情。所以呢，不合公平，不合道理，不合情理，这是义人受苦的我们看起来的情况。但是义人却要受苦这件事情，这个意义在哪里？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，耶利米说，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那这个不甘心使人是指义人，属神的人。那先知耶利米呢，按照他的领受，他给出这样一个答案，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也是这样体会的。耶利米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，绝对是义人，在耶利米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受到非常多的苦难，很大的苦难，很大的逼迫，也会落入到命悬一线的这个地步，被丢到枯井里，差点在里面死掉。但是耶利米却说呢，上帝不甘心人受苦，他从来没有质疑上帝给他受苦这件事情。很显然，耶利米他是了解上帝让义人受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，神不甘心一定有意义。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彼得在这段要把上帝允许义人受苦经历苦难的意义呢，要教导给所有的信徒，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那在经文的里面，他开始他说十二节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啊，那这个对象是谁呢？是所有蒙神所爱的被神拣选的信徒，活在神的爱中，也叫做神所喜悦的义人。然后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好，这就是一个反合，一个落差。神所爱的人，神所保守的人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那英文叫做 fire for trial， 是你被一个强大的试炼熬炼临到，就是苦难。那在这句经文之前呢，彼得曾经教导过受苦。那他之前教导的受苦呢，比较侧重于什么呢？信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你会遇到一些苦难的事情，你怎么去面对？比如说你怎么面对世俗的政府，他们一定不是绝对的公义的。那你怎么面对那个苛刻的叫做乖僻的主人，你的老板啊？你怎么去面对他？那些也是不公平的。甚至你怎么面对你不敬钱的家人呢？有的家人不敬钱也会给你带来痛苦的。那这些所有的都要一个承受苦难的心智，这个心智指向什么呢？你生命多塑造。在彼得前书四章的一到二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那这是前面讲到一般性的受苦，但讲到这一段呢，就开始侧重什么呢？是因为你是义人，因为你追求敬虔会受苦，是专门针对那些特别追求的真正走义人道路的人，你会经受苦难。那这个里面似乎有一点反差，反差在哪里呢？我们通常说，如果我在神面前不太追求，被神管教，我会受苦；如果在神面前很追求，我是很乖的孩子，那应当不受苦。不是，你在神面前很追求，走义人的道路，一样会受到痛苦。那受的苦呢，可能未必是少的。那这里面意义到底在哪里？所以经文他说呢，当你是这样的人受苦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遇到了特别的事情。就算你是这样的义人，你受到了这样的苦，你不要以为奇怪。那英文叫做 not be surprised， 你不要觉得奇怪的。那这一个反应本身和世人就有本质的区别。那所有的世人，我说当世人受到苦，受到特别大的苦难，他们会叫做什么呢？他会叫做飞来的横祸，叫做祸从天降，他非常的奇怪，我怎么会临到这么大的苦难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用英文说 why me 啊？为什么是我啊？这是一般的世人。 但是呢，义人的反应说，你不要奇怪，当有这件事你不要奇怪，有再大的苦难临到你，你都不要奇怪。那如果不奇怪，必须有一个根基，是什么呢？你必须基于有两个认识。一个认识呢，是你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，他的手会掌管所有的事情，包括苦难。如果你是属神的人，你是他所看守的人，在他手里，对你来说没有飞来的横祸，也不会有天降这个灾祸，在上帝的手中连万一都没有，所以你不会奇怪，是上帝刻意的。就好像约伯，当他遇到那么大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上帝刻意的，他不允许不会发生，这事就是从他来的。那他的指责不一定对，但是他的判断是对的，他的认知是对的，绝对是上帝允许的。所有信徒的哈，你信主的人，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不要奇怪，一定是上帝他刻意的。但是你对上帝的心意你不要误解，那这个知道会产生不奇怪，因为他在掌管一切，他不允许不会发生的，这是一个。那第二个不奇怪，要知道什么呢？知道对上帝、对义人、对属他的人都是赐福的意念，不是降祸的意念。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他允许这个事情临到你，绝对是有他的心意，那这个心意当中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。那因为有这两个知道，遇到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都不奇怪，都不惊讶。那这个是信徒和世人的非常大的区别。在信徒和世人当中有这个本质的区别，叫做什么呢？我经常纠正一些信徒的说法，叫做 lucky unlucky。 我们不用 lucky 这个词的，我们不用走运这个词的，不走运这个词的。因为在信徒的认知当中，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。那因为没有这件事是偶然的，所以没有什么 lucky 不 lucky 的事情，都是上帝他的旨意。那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奇怪也不慌张。那如果我的天父不允许，这个事情不会临到我，这从这个认知来的。然后呢，后面的经文说呢，祷要欢喜，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。那在这个里面，这里面有两个短语哈，祷要欢喜，因为你们和基督一同受苦。我要把它翻过来，那因为原文的次序呢，是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祷要欢喜。因为这个次序呢蛮重要的，这个次序呢产生逻辑关系。那欢喜是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不是一遇到苦难以后我就欢喜，这个不是哈，这个做不到，这个不合人的对苦难的正常的反应。苦难来了你不可能一下子苦难来了就很高兴，这个不会哈，不合正常的反应。这个正常的反应一定是正常的逻辑关系，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所以我欢喜，这个次序是这样。那为什么与基督一同受苦会产生欢喜呢？那这个里面呢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是和他同死，和基督同死产生什么呢？产生我们至死救人，产生我们旧的肉体的情欲会死掉。那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，结果是产生欢喜的。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，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那一定是不觉得快乐的，那反觉得愁苦，这是常态正常的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当我们在神允许的苦难当中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，结出义的果子，我就反而欢喜了。所以所有的信徒，我听过很多圣徒的见证啊，真的是圣徒见证，他胜过他的罪，在过程里面是很痛苦的，胜过以后非常的欢喜，这是对的，这是正常的神带领的啊，这么一个路径是这样子的。那第二个呢，为同基督受苦为什么会快乐呢？是因为为义受苦。当我为义受苦的时候，我觉得快乐的， 当我守在神的义的当中，因此被逼迫承受苦难，我心里是开心的。那这是第二个方面，与基督一同。那第三个呢，是见证福音。我为了基督的名的缘故，我付代价受逼迫，我反而是喜乐的。那这个祷告欢喜是这样的反合产生的。在罗马书五章二到三节这里说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所以患难和欢喜之间的这个连接是这样产生的。那这句经文呢，也产生一个提醒。提醒是什么呢？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落入到苦楚的当中。但是呢，这个苦楚不能够一直的持续。如果你遇到了患难，你不能在这个患难当中转成了欢喜，你一直活在凄苦的当中，那你就要反思了，这是什么问题？那如果真的是在基督里面，我真的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那你就按着神的教导去承受，你一定会转为欢乐的，那个结局一定会变成欢乐，不可能一直活在凄苦的当中，这不是正常的经历。那另外一个，如果我一直没有办法转成欢喜，我一直活在凄苦的当中，那这个呢，那就要反思了。我到底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？我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承受这个苦难？你需要在这个点上反思了，那需要在这个点上做转变，最后你转到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那这个会变成苦难，会变成欢喜的。所以义人在我们的生命道路当中会遇到苦楚，会遇到苦难，但是这个苦难一定可以胜过，一定会转为欢喜，这是这段经文所说的。如果你与基督一同受苦吗？你属于他吗？一定会变成欢喜的。那在这个里面有神的应许，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有苦难，但是主说他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靠的主一定会胜过去的。那这是一个点。那另外一个点呢，在整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不会失去平安的。我们会在承受的过程当中有苦难啊，那个受苦的感觉会有的，因为那个苦没有挪去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会有基督给的平安，这和世人不一样。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。所以在苦难的当中，一个是必定会胜过，一个在过程的里面，我们一直会有基督赐的平安，那最后会变成欢乐。那经文后面说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。前面那个欢乐呢，是在过程的当中，这个欢乐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。那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欢喜就是远远的超过你在过程当中的欢喜，那个程度是无法比拟的。当主荣耀显现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属神的人，作为义人，你在地上见到了那最终的果效，那个欢喜是大到一个地步，在地上我们无法体会，那个欢喜大到一个地步是持续到永恒的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这个转变是受苦的意义，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苦最后转到那个天上的永恒的欢乐，这个是意义。当然在地上的苦难的过程的当中，也有神给的欢乐带领我们走过去。那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是讲到妇人生孩子的比喻。在约翰福音16章21节，耶稣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 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他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在地上的苦楚是暂时的，不但是暂时的，在将来永恒的当中会全然的抹去的。这个和我们受了苦，最后我淡淡渐渐把它忘了，但是过了一些年日我又想起来以后，我又痛哭一场，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基督里受苦，在将来永恒的当中会变成欢乐，那个苦难是的的确确转化成了欢乐，不是用欢乐来覆盖那个痛苦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义的。这是义人受苦的概念，这个意义在这里。 OK， 后面经文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那这是受苦呢，向另外一个程度的一个转化。这个转点在哪里呢？就是为基督的名，就是因为你信耶稣受苦的。你因为受耶稣信耶稣会受苦的，这个是所有信徒活在这个世界的常态，就是因为你信耶稣，所以你要受苦。这个可能和我们原来的理解不一样，我信了耶稣我变成好人，所以世人都开始喜欢我，我就不受苦了，不是。你信了耶稣变成了好人，世人可能会逼迫你，这个是圣经讲的常态。约翰福音15章20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，若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的话。那因为你是义人，你活在世上，你会光照罪人的罪，所以你会受苦的。约翰福音7章7节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显出他的恶，他会攻击你的，你不和他同流合污，他也会逼迫你的。彼得前书4章3到4节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世界是罪的本性，世界罪的本性是他自己不但要放荡，而且要你和他一同放荡。罗马书1章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事、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世界是这样。中国最近有流行一句话，官场上的话，叫做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嫖过娼。什么意思呢？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人，你一人不可能和他一起嫖娼的，你就不是他的人，不是自己人，是什么人？是敌人。一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是和这个世界有天然的冲突。你只要是义人，你只要信耶稣，你只要走信仰的道路，你和这个世界有天然的冲突。那这个冲突呢，一方面义人不会去攻击罪人的，信主的人不会去攻击不信的人的，我们不但不会攻击他，还会给他传福音。如果被他拒绝了，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激烈的反应，会继续为他祷告，继续爱他。但是不信的人，他要拖你信的人下水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去，他就会攻击你，他还会讥诮你，甚至毁谤你。所以你作为义人，你活在这个世界，你面对这个世界，被攻击受逼迫是常态。那这个攻击，这个受苦，不但来自于不信的人，我跟大家说，很不幸的也来自信的人，也会有信仰的群体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当初耶稣被逼迫的时候是谁？是选民。当初逼迫门徒的是谁？是犹太人，是选民。大家都是信徒，但是如果你是真正走义路的， 你是忠于圣经、坚守真理的，你遇到那个和你不一样的、对真理不在乎的、甚至走世俗道路的人，他会逼迫你的。这个是一个途径，罪人会逼迫义人，不敬虔的会逼迫敬虔的，这个途径是这样子的。有圣经依据吗？约翰三书一章九到十节，约翰说，我曾略略的写信给你们，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们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，还不以此为足，他自己不接待弟兄，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。在当时就发生这种情况，这个丢特非在教会的里面掌权，但是呢他是偏离真理的，所以使徒约翰和真正坚守真理的信徒去了那个教会，他会把他赶出去的。会的，你的苦难会从不信的人来，也会从信的人来。我跟大家说，不但如此，你的苦难可能会从你的家人来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们。如果家人当中有不信的人，可能他会因为不解，他会讥讽你，甚至会拦住你。如果你家人里面有不追求的，可能会成为你信仰的拖后腿的人，会让你非常的痛苦的。义人一定是爱家人的，但是当你的家人他不但不追求，还拖你的后腿，你明知道那是向灭亡的路上拖，你又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会非常的痛苦的。我跟你说，义人的苦难因为信仰的缘故会在各个层面都有。然后圣经说便是有福的，这个是结论。那为什么我如此的经历还成为便是有福的呢？这个结论从哪里来呢？经文说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义人，你因为这样的缘故受苦了，是神的灵一直在你们身上，是圣灵一直与你们同在，这个是你有福的确据。在这里神的灵常与你同在，成为你有福的确据，有三个方面。一个，印证你真的是顺从圣灵的人，你是属神的人。第二个，当神的灵常与你同在，你的生命一定会被他持续的塑造，一定会活出那个重生的美善的生命。第三个，你的生命的见证会真正成为福音的见证的。义人被逼迫在神面前成为有福的确据，那个有福的确据是这样展现出来的。你真的是与世界分别为圣的，你真的是属于神的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你信主，你从来没有因为你信仰的缘故受过苦，那你可能要反思一下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因为信主，我走义人的道路，我从来没有受过逼迫，那到底什么情况？耶稣说，如果人世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就有福了。耶稣说你就有祸了，不正常。所以义人在地上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受苦是正常的，反过来是不正常的。也许你没有真正走义路的，也许可能到一个地步你与世俗为友。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，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不要觉得教会受逼迫是个奇怪的事情，不要觉得我信主我走义人道路受逼迫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， 不要因为怕这个缘故，所以我就跟世俗交朋友，就要去讨世界的欢心，讨不信人的喜欢，我就可以不受苦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是把方向走错了。经常有人说教会的方向是不对的，教会的方向什么是对的？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。在教会界，在前些年曾经流行过一个说法，叫做亚比斯的祷告，很多教会推崇。那亚比斯祷告什么呢？历代诗上4:10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了他所求的。那这个成为很多教会推崇的，要学习亚比斯的祷告，那神就应允所求的，从此你就不受艰苦，不遭患难，你就幸福快乐了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是解经的错误。亚比斯祷告是这样祷告，神是听了，神是听了。那这个是信仰的全部？这不是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当时上帝带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，不要向假神求好处，真正赐福你的是耶和华。所以亚比斯向神祷告，神就赐福他，是印证他是独一的真神，是真正能够赐福人的，并不意味着从此他就不受艰难，不遭困苦。这个是错的。所有的义人都要经历艰难，都要经历痛苦，以后被神建立出义人的生命，这个原则是绝对的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大卫都在艰难困苦当中被神塑造成为圣徒，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。在神面前得到的福分，不是世上不经历艰难不经历痛苦，不是，是得着义人的生命，指向永恒的结局，永远的欢乐在天国的里面，这个才是对的方向。马太福音5:10，耶稣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后面这段经文，彼得继续说，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那这是一个比较，要分辨我们在受苦的当中到底是为了义还是因为罪的缘故，分辨。那为基督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那这个就是对的。所以后面他说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。前面讲过，如果你因为犯罪受苦，你要觉得是羞耻的。彼得前书2:20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如果是因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。为义的缘故受苦，就不要羞耻。不要怕别人讥笑啊！你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吧？是。你信的神是爱你的神是吗？是。那你现在又经受苦难，那你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世人的逻辑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得着的真正的祝福是什么。我跟大家说，属神的人真正在神面前要羞耻和不羞耻的，不是自己能够得着肉体的舒服，而是得着生命的品质。真正的羞耻是生命的品质，我活在神所喜悦的义和良善的里面，因此我不羞耻。你活在肉体的享受和放纵的里面，你是羞耻的。你没有经受苦难是，你给别人受苦是，你活得很舒服，你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是羞耻的活在这个地上。这个是羞耻和不羞耻的标准，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。然后他说，祷告将这名归荣耀于神。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这句话很重要。这句话重要性在哪里呢？这句话重要性是我们因为义人的缘故受苦，我们因为义的缘故不羞耻，有荣耀，但是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。这个荣耀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啊高大上的情怀，我有什么义人的品质，所以我为此受苦，这个荣耀是我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不是义人，那是罪人，那是把荣耀归给自己，那是值得羞耻的事情。 所有的义的成就是从上帝来的，是他的大能，他的美善的本性透过我这个瓦器显出来的。不是我有什么情怀，不是我有什么意志力，没有。所有的人若不是上帝的保守，遇到不能预见的、不能够抵挡的试探，都会掉进去的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作为义人，不但那个品性从神来，那个能力也是从神来的，胜过试探的能力是从神来的，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会败掉的。把荣耀归给神，那个是真正义人的生命的品质。 OK， 后面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这个时候到了呢，是指末日主再来的时候。那他说呢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是什么意思啊？末日的审判先审判神的教会，先审判信徒。那这里面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信徒要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接受神的审判呢。审判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你真的是义人吗？真的是为了基督受苦走公义的道路吗？那这个原则是一贯的。我们真正信主得着基督的生命吗？好像我们领圣餐，耶稣说这个饼是我的肉，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个血是与你们所立的新约。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了吗？真正得着圣徒的重生了吗？那个约在我身上真正展现出来基督要展现的那个福音的见证了吗？那这个是审判的标准，这个标准是圣经一贯的原则，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。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时候，地上要经历七年的大灾难，那个沉沦之子会显现出来。七年当中，以色列人三分之二被杀，剩下三分之一都信耶稣，实现神的应许，全家得救。在大灾难之前，教会会被提，死去的义人复活被提，活着的义人当下的义人瞬间被提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在那个时候，死了以后信徒没有复活，当下是信徒没有被提，他们会落在最终审判的里面。在千禧年之后，末日大审判，所有没有得救的和不信的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最终末日的审判。最终的结局是耶稣所说的，对犹太人说的，对那些有机会信的人说的，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。这个是末日的结局。所以圣经说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彼得说什么？彼得把自己都包进去的。这个审判若是先从我们，连我都在里面，连彼得自己都要警醒，他要预备末日的结局。连保罗自己都说，我要努力背后，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。他的背后有很多保罗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，有非常大的果效。保罗的生命被神塑造的是圣徒的生命，但是保罗不敢夸口，所以他为自己预备将来的那个结局。那这个事情对信徒是重要的，每一个信徒都要预备自己的。苦难和我们末日的结局是连在一起的，经受神允许的苦难与基督一同受苦和我们末日的结局是连在一起，和我们生命的状态是连在一起的。所有有机会信主的人，最重要的时刻，最核心的事情，我们一生竭力所追求的、所预备的是那个结局。不管我们在今生经历了什么，不管我们在今生得着了什么、失去了什么，不管我们怎么认为、怎么看、怎么选择、怎么坚持，那一个时刻末日见分晓的时候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后面圣经接着说，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什么叫做不信从福音的人呢？ 英文，我给大家读这个英文 What the outcome of those disobey the gospel of God 是不顺从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信主的人有机会顺从福音吗？是信了主的人却不顺从福音。彼得直接点向了这一点，让我们认识苦难当中的意义和我们的得救是紧密相连的。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这里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圣经很早的时候就预警，然后又教导告诉你怎么走永生的道路，你不要顺着情欲，顺着圣灵，这个是信徒可以选择的。我跟大家说，不信主的人怎么选择顺从圣灵啊？他连圣灵都没有啊。是信主的人，你可以选择不顺从情欲，要顺从圣灵，你去撒种，这个结局是永生的，天国的结局，需要每一个信徒都要警醒的。在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，能够得着这么大的恩典，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再没有一件事情和这个能够相比的，不能用大小来说，是可比性，没有可比性。那怎么样在这里面我们来跟随神？那后面那句经文也非常重要，相当重要。他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这句经文啊，原文直译叫做 If the righteous one with the difficulty is saved， 那这个希腊文也可以讲的 hardly 或者 scarcely。 那这句经文呢，对于福音认识不全的人听起来可能是很惊悚的感觉，叫做一人仅仅得救。因为有些人认为呢，受洗就得救了，那至于信仰追求走义路呢，和得救无关，只是冠冕大小的问题。我跟大家说，这样的说法不但是错误的，而且是危险的。如果我们信主，我们追求的是要在天国里面得到比别人更多，比别人更大，我跟你说，你的动机可能出了问题。你不能够停留在仅仅得救，你要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，这样的说法是危险的。这样的说法有两个危险，一方面对那些不甘平凡的人是一个激励，是我要得到更多，我要得到更好，是一个激励，但是动机上会产生问题。对那些对天国不那么重要的，我去看个门就可以的人，会成为他们一个不追求的一个借口，你会耽误人的。不能这样讲，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圣经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是让人在信仰当中活在正确状态下的一个教导。这个状态是正常，这个信仰状态是正常的，是正确的。因为这个教导，我们才真正会存一个敬畏的心，顺从圣灵，去信从真理。因为这个教导，我才愿意付代价，甘愿为义受苦。没有这个教导的推动，人天然的罪性和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拖累，人会向后退的。所以圣经这样教导，是把人推到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状态，不是吓唬人，不是让人失去平安，是让人活在真正平安的里面。对福音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解释，对人才会有好的帮助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一人仅仅得救，是我们信仰的正确的状态。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才会走正确的信仰的道路。那如果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导出后面两种人，比较两种人，一种是不敬虔的，一种是犯罪的，将有何地可站呢？ 相对于义人来说，这两个是比较，不敬虔的是什么？是信徒啊呀。将用何地可战呢？因为你没有走义人的道路，没有义人的生命，没有基督的生命的。那犯罪这个点上，我们比较容易可以了解。我在里面我特别要提醒一点，提醒是什么呢？不敬虔的人。那不敬虔的这个人呢，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教会当中特别需要警醒的，因为这个点非常容易被忽略掉。一般的信徒呢，他对犯罪会有感觉啊，道德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不应该去犯罪的，是吧？那我信主，我在社会道德上活得挺好的，我没有得罪人，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我也没被抓去监狱，我活得不错，所以我是一个不错的信徒，我的得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真的吗？这样的情况和义人和敬虔能够划等号吗？这是个问题啊，这是我们特别要警醒的一个问题啊。他特别讲到不敬虔的人呢、啊，那什么样的人是敬虔的人？是前面所教导的义人。你真正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你真正为了信仰的缘故，为了义的缘故受苦了，那反正你神的灵常与你同在的，真正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生命的里面，这个才叫做义人的。那那个敬虔和不敬虔是在这个界限当中去看的。所以每一个信徒，你都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。当圣经说那不敬虔的人有何地可站的时候，你要用这个标准来问问你自己，我是敬虔的人吗？我在神面前有地可站吗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所以当我们在这时代，我们看多太多的信徒了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爱神的，对信仰不重视的，对信仰马马虎虎的，去不去教会，有没有建立信仰也无所谓，什么为了信仰受苦，这个事就别找我了、因为信仰的缘故有一些难处，那马上就退后去了，是吧？有关这个教会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一下子家里事情一定排在前面，教会事情一定排在后面呢。来教会做点事情可以，一不开心我就转身就走了，不做了，不干了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这样的状态充斥在现在教会的信徒的当中，你能把它和敬虔划等号吗？那如果不能的话，那是不是很危险？如果是那样，你是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？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你到底有没有地可站呢？这是问题。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。若是义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的人又有何地可站呢？非常重要。最后，所以呢，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这是保罗彼得的总结。到最后他总结，所以是因为前面这些的因，然后所有属神的人照着神的旨意受苦，那在这个里面要活出神所看为良善的，把自己交托那个信实造化的主。那这个经文我需要解释一下哈，什么叫做造化的主？这个经文的这个解释就是造物主的意思，要把自己交给那个 creator， 交给造物主。那彼得在这里面提了非常重要一个概念，是讲到什么呢？上帝他的创造是在我们现在救恩的过程当中仍然在继续啊。我跟大家讲过很重要的概念，上帝的救恩不是一个补救措施，是他一个完整的创造。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就说，他是造物主，他正在创造你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在受苦的过程就是被他塑造的过程，在我们信仰的过程是被他建造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义人的生命会被他塑造建造出来，建造出来以后，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是站立得住的，那个生命会真正有基督的样式。这个是受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，能够被神真正塑造出来，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。那同死的过程就是自食肉体的过程。 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这个是意义。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信徒知道了我们的地上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为着信的缘故受苦，为着义的缘故受苦，是基督荣耀的灵，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神那个塑造的工作，要成就那个义人的生命将来进入到永恒的欢乐的里面。这个是受苦的意义。在这个意义的当中我们去经历它，在这个意义的当中我们去跟随它，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进入那个永恒的欢喜的里面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透过你的圣言来明白你的心意。你让我们在地上经历苦难，但是在这苦难的当中，你要实现那个生命的意义，要塑造成属你的儿女。愿主把这一个意义，把这个旨意实现在每一个圣徒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每一个信徒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得着这个美好的福分。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。